古人说，能与而无取者，天地之配也。毛主席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伟大人物。我是主播书童小明星，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，希望让更多的听友们了解领袖毛主席的心路历程、行为轨迹和伟人风采。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呀，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互动。毛泽东恢复前委书记职务。周恩来关切地问陈毅，以后的工作你是愿到广西余作玉那里去呢，还是愿到鄂豫皖去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回四军去。陈毅毫不犹豫地说。七大把毛泽东同志选掉了，我们有责任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。我回去请毛泽东同志复职，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，可以随时听中央的调动。好啊。周恩来高兴地握住陈毅的手摇了摇，嘱咐道，你将中央的指示带回去，最主要的是请回毛泽东同志复职，请你转告朱德同志，请他与毛泽东同志团结协作，共同领导好四军的工作。周恩来最后加重语气，陈毅同志，你这个责任很重大哟。陈毅说，请中央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10月1日，陈毅谢绝了胞兄陈梦溪主张他去莫斯科学习的劝告，经过一番装扮，急匆匆离开上海。4日到香港，6日过汕头，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。他继续北行，走梅县南部山区，绕过梅县县城，改往松原同怀别墅红四军军部与朱德见面。随特委机关迁驻苏家坡村的毛泽东仍然住在树槐堂，这是一幢上行农村的普通民居，大厅两进三间，左右两排厢房。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楼上的后厢房，居室明净简朴，一如别处那样，房中仅一榻一椅加一张栗色方桌。所不同的是，桌上有两盏灯，一盏是闽西随处可见的白底兰花瓷瓶制成的煤油灯，一盏是美醉石牌马灯，显然马灯是夜晚行军走路时用的。室内靠山的一面开着一扇画框式的小木窗，正好将外面那美丽的青山、绿树、野菊、黄花框住，恰如一幅挂在墙上的美丽的山水画。苏家坡的环境虽美，村中农民的生活却户户贫穷。有句民谣，苏家坡人世代忙，烧了石头变灰团。全村没有人识字，只知耕田烧石灰。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后，与特委书记邓子恢商量，在村中办一所小学，组织孩子们读书识字。邓子恢立即将特委办公用的树槐堂大厅腾出，还请来了一位雷先生当老师，办起了村中第一所平民小学。苏家坡的半山，在几棵古松掩映间有一个幽深的岩洞，人们都叫它为镇背岩洞。从树槐堂到这个镇背岩洞，要攀登一条盘旋于怪石嶙峋、叠叠缠岩间的崎岖小道。毛泽东时常在早饭后带着几本书，有时还携着他的文房四宝独自来到洞中。洞内卧立着两块大石，中间搁一块木板，他就在洞中读书写字。陈毅10月22日到松原时， 俨然像一个香港大商人的样子。在四军军部，朱德看到离别三个月风度翩翩地回来的陈毅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陈毅将中央指示信的主要精神先简略地给他说了说，最后告诉他，军长，七次大会我们犯了错误，跟你有关，跟我也有关，我们都要向老毛承认错误，转变旧观念，否则是危险的，弄不好啊要开除党籍。我朱德随时欢迎他回来。朱德的态度很坚决，可他又有点犹豫。我们欢迎他回来，还不知他愿不愿回来呢。陈毅说，哦，这个没问题，只要我做检讨，他会回来的。朱德说，哦，那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就在陈毅回来的第二天晚上，部队按原计划向蕉岭梅县前进。25日下午，纵队仅以两个连兵力攻打梅县城，守城的警卫队便弃城而逃。果如毛泽东所料，26日下午，粤敌以三个团争夺梅县，四军仓促撤出城外。31日，朱德指挥部队第二次进攻梅县城，因为轻敌包围太紧，制敌平城死守，加上一纵队未能及时完成迂回攻击，战斗持续7个钟头，也未攻入城内。朱德只得命令部队撤出战斗，此役虽给敌以杀伤，但红四军本身也伤亡约200人。转移途中，由于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，原先在上杭城编入部队的俘虏兵600多人全跑光了。第二次攻打梅县失利，是红四军自1928年8月失败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员损失。一纵队只好缩编为2个支队，三纵队缩编掉一个大队，二纵队也缩编为2个支队。一连串的事实使朱德从心底里感到，朱毛朱毛，朱确实离不开毛。1929年11月18日，陈毅在上杭县官庄的鹧鸪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，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指示，会上正式决定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。会后，陈毅坐在煤油灯下展肩提笔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信，一匹快马连夜将这封快人快语的快信飞送苏家坡。为了让毛泽东早些赶到长汀，陈毅把他原来骑的土黄马也送了来。毛泽东见到土黄马后，心中十分高兴，他左手梳摸马的长鬃，右手抚拍着马的鼻脸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土黄马喷了一声响鼻，四蹄在原地欢快地跳，马尾正好轻浮在主人的身上，像是在撒欢撒欢。从此，土黄马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主人。毛泽东跟着月亮上班，白天行军坐在马鞍上，马通人性，慢走稳行，马背如一张摇床，毛泽东在鞍上呼呼补觉。当毛泽东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写的词六首时，前边加了个小序，说这六首词是1929至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。这匹马驮着文件，驮着病号，驮着领袖，也驮着长征，驮来了凯旋。一直到了延安，这匹马算鞠躬尽瘁了。不久，宝塔山下的山坡上，为这匹马垒了一座马坟。离开延安前，毛泽东还向这马坟鞠了一抔黄土。